良友圣经学院多元布道法，沈灵峰牧师主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多元布道法课程，现在您听的是第三课。那在前面的第二课当中呢，我们的重点是讲到圣经的新约当中是怎么样讲布道的，主要专注在耶稣基督的布道。耶稣基督怎么样布道的，我们讲了几个问题。第一呢，我们讲到耶稣基督布道的动力就是爱。第二个呢，我们讲到耶稣基督布道的对象是针对所有人的，但是呢，针对不同的人，耶稣基督有不同的针对性。第三呢，就是耶稣基督布道的信息啊，它是很贴地气的信息，无论是从称呼或者是他用比喻用讲故事的方式来传讲天国的信息呢，都是能够进到人的心里面，容易被人所接受的。今天的这一课呢，我们继续来学习在新约圣经当中关于布道有什么样的圣经的基础，有什么样的教导来给我们。那我们进到第四个内容，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布道啊，它有第四个特点。前面是讲到布道的信息是贴地气的信息，是第三个部分。那第四个部分呢，就是布道的录像啊，耶稣基督布道的录像是来与去，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当耶稣基督向不同的人布道的时候啊，有一些呢是人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耶稣就可以向他们传福音。但还有另外的一些呢，是耶稣基督刻意的要去找这个人，要把福音传给他，要救他。来的这个方面呢，比如说那个少年的官啊，那个财主是他主动来找耶稣的，尼哥底母也是来找耶稣的。比如说用香膏抹耶稣的脚的有罪的女人，是耶稣在坐席的时候，她被那个罪疚感呢所驱使所折磨，她来到耶稣的脚前来祈求耶稣，来求主的恩典，求主的怜悯。比如说那些被鬼附的，再比如说那些病人，很多生病的人呢都是来找耶稣。比如说当中那个被四个好朋友用褥子抬着的那个摊子啊，都是来找耶稣。那这些来找耶稣的人呢，其实他们每一个人都带着一个他们生命当中确定的痛苦或者问题或者需要来到耶稣的面前。所以耶稣基督的布道的方法呢，就很容易的是根据他们的需要，他们很明显的问题，他们心灵当中的软弱来突破，进到他们心里面，把神的道讲给他们听。所以这些是来的人，来的人有一个问题，是来的人知道他生命的问题，来的人知道他需要主。所以向来到你面前的人传福音呢，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是来的人主动的要去找主，主动的要去寻求真理，主动的要去寻求神的帮助。对于来的人传福音相对比较容易，因为他知道他的问题，他也知道他生命的需要。所以耶稣基督是根据他的问题和他生命的需要，让神的道进到他的生命当中，让神的全能能力进到他的生命当中。但是还有第二种耶稣基督布道的录像呢，是去，耶稣基督刻意的去到某一些人的生命当中，来到他们的身边，去把福音传给他们，把上帝的道带到他们的生命当中。那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耶稣主动去所面对的人呢，他们生命的问题，他们自己不一定发现，他们对神的需要，他们自己也不一定很清楚的知道。所以耶稣基督要找到，要很敏锐的发现他生命的问题，然后找到这个突破口，让神的道进到他的生命当中。比如说撒玛利亚井边的那个妇人，明显是耶稣基督刻意去到撒玛利亚去找那个妇人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一个正常的以色列人是不会穿过撒玛利亚这个地方的，因为在他们的心目当中啊，撒玛利亚的人呢是血统不纯正的，信仰不纯正的，他们是非常歧视撒玛利亚人的，他们认为撒玛利亚人是污秽的，是不洁净的。 所以如果他们要经过撒玛利亚的话呢，正常的犹太人是会绕过他的边界走的，是不会经过撒玛利亚的。但是耶稣基督不是，他进入了撒玛利亚城，然后来到那个井边，他其实就是要去救那个妇人。我们并不知道主为什么刻意的要去救那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刻意要去救那个撒玛利亚井边的妇人，但是我们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在上帝的心里面，有一些人是他所爱的，他所拣选的，他有特别的旨意，他刻意要去到这个人的生命当中，要去找这个人，要把他救回来。所以其实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去想象一下耶稣基督曾经讲过的那个例子，就是一百只羊，有一只羊丢了，耶稣基督啊，这个好的牧羊人要把那99只羊都放下，他要去找那一只丢失的羊。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也是这样子的，他来到世界也是主动的进到这个世界当中，来到我们的身边，来找我们，来救我们。那在耶稣基督地上3年半的传道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就看到有一些的人是人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耶稣基督去救他，向他布道，但是也有一些时候是耶稣基督主动的去进到他的生命当中去救他。除了格拉森被鬼附的人，除了撒玛利亚井边的妇人，再比如说拉撒路，那拉撒路也是耶稣基督去救他。但是呢，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弟兄姊妹，你要注意，虽然去救拉撒路是别人来邀请耶稣基督，是通知耶稣基督说拉撒路快死了，求你去救他，但是耶稣基督没有立刻就去，他是住了2天之后，他等着拉撒路真的死了以后他才去的。为什么耶稣基督要做这样的一件事？因为耶稣基督不单单是要救拉撒路一个人，耶稣基督要救更多的人，要救他周围许多许多的人。耶稣基督要等着拉撒路死了以后，他要显一个神迹，他要把上帝的全能彰显出来，使死人复活，以至于这件事情可以在那个地方产生一个更大的震撼力，产生一个更大的布道的果效，就是让周围所有的人都亲眼见证着上帝的能力可以使死人复活，以至于许多的人因着那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的缘故，就得救，就蒙恩，就在耶稣基督这个刻意所做的布道的这个事情的当中呢，他们蒙恩得救了。所以我们发现耶稣基督去救拉撒路是他刻意所做的一个安排，而这个安排不单单是要救拉撒路，而且是要借着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啊，救更多的人。那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做一个布道者呢，其实我们布道的路向也是这两个路向，要么人来到你的面前是带着他们的需要，带着他们的问题，带着他们的痛苦来找到你，那么你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向他布道。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单单是等在那个地方等别人去找我们，我们更多的时候是要去，就像大使命告诉我们的，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那耶稣基督的布道啊，还有第五个方面，就是他布道的方式。耶稣基督到底是怎么布道的？他用什么方式去布道？耶稣基督的布道有3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是生命，他用生命来布道，也就是他是用生命影响生命。在约翰福音1章38节到41节那个地方讲什么呢？那个地方就讲着有约翰的2个门徒呢来找主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然后耶稣回答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那他们不光看耶稣基督在哪里住，他们还跟耶稣基督住在一起。结果住在一起发生了这件事情之后呢，其中的一个人呢，安德烈就去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然后就带着他的哥哥彼得呀去找主耶稣。所以在这个地方非常有意思的是，这2个门徒他们跟耶稣基督一住在一起之后，就非常肯定的说我们遇见了弥赛亚。 为什么？是因为他们在跟耶稣住在一起的近距离接触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近距离的观察耶稣基督的生命，这个生命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影响力，一个震撼力，就是他们一看这个生命，一跟耶稣基督待在一起，他们就很肯定地说，这就是弥赛亚，这就是他们所等候的基督。所以你知道，弟兄姊妹啊，我们今天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挣扎，这个挣扎就是我们在人的面前，在弟兄姊妹面前，在教会里面所活出来的生命，跟我们实际的生命是有着一个很大的差距的。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活出我们所讲的道来，但是耶稣基督不是，耶稣基督不单单是讲道，也用他的生命来见证这个道，他的生命就是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作为一个布道者呀，我们不单单要追求要学习怎么样去布道，去传道，去讲道，我们更要学习我们的生命怎么样活出道来。这个生命就是一个道的见证，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让别人看到我们的生命，他们的生命就被触动，就被影响，就被改变，他们就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来接受我们所传的那个道。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活出我们所讲的道来，无论我们讲得多好，最后那当人看到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呢，其实他们是被绊倒了。所以我常常听到很多的没有信的人跟我讲说，如果这个人是个基督徒，如果这个人都能上天堂，那我宁肯下地狱，因为这个人的生命太糟糕，他太坏了啊！这样的人他如果能去天堂，那么我不要跟他待在同一个地方。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作为一个布道者，我们要反省的就是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把道活出来，我们的生命是能够救一个人的生命，还是我们的生命是绊倒了别人的生命，把他带到了地狱的里面去。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第一样，耶稣基督的布道第一件事情他做的是他用生命来布道，生命影响生命。耶稣基督布道的方式呢，第二种的方式呢，当然就是传讲，讲道，讲出来。那么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的4章23节和9章35节呢，都讲到了差不多相同的内容。耶稣基督走遍各城各乡，进到不同的人群当中，进到不同的会堂里面，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首先就是要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所以耶稣基督的布道的方式第二样就是传讲，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耶稣基督还有第三样的布道的方式，就是全能，用他的权柄，用他的能力来布道。比如说在马太福音的12章28节，在10章1到42节，这里呢首先是讲耶稣基督靠着神的灵来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所以耶稣基督的降临呢，其实他把天国带到了地上，但是天国降临的标志是什么呢？天国降临的标志就是耶稣基督靠着神的灵赶鬼，耶稣基督把神的全能彰显出来，击败了，赶退了那个撒旦的权势，这是一个标志，这个标志就是神的国降临到人间了。所以耶稣基督他去布道其中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方式，就是让上帝的全能，让上帝的能力彰显在人的面前，包括他医病，包括他赶鬼，包括他使死人复活，这些都是依靠着他的能力能够让人看见上帝的国降临在人间，看见耶稣基督带着神的权柄，他就是从神而来的那位弥赛亚。包括在马太福音10章1到42节那个地方，当耶稣基督差遣他的门徒出去布道，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呢，圣经就说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可见当时的那些门徒出去布道啊，都是靠着神的权柄来赶鬼，来医病，这个是当时布道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方式。在今天的时代当中，仍然有神迹，仍然有神的权柄赐给那些布道者，让他们去祷告的时候就有神迹发生，就有人的病可以得医治。 这个也是圣经所用的方式，是耶稣基督和当时的门徒所用的方式。在今天的这个时代当中，虽然因为时代的不同啊，我们不一定能够完全的经历到使徒行传啊福音书所讲的那么大的神迹，但是我们不能够否认神迹，我们要相信在今天的这个时代当中仍然有神迹，仍然有神作为的一个彰显。我的父母都是传道人，那么他们当初在出去布道的时候，我就记得一件事情，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当时是我的父亲去向他好朋友的女儿传福音，那个女孩子当时还没有信主，他传完福音之后呢，把神的福音很清楚地讲给他听，讲完之后就问那个女孩子说，你要不要信耶稣啊？那个女孩子就说，她说我要信主。但是我的父亲就对他讲说，你如果要信耶稣的话呢，你必须要除掉偶像。当时那个女孩子脖子上啊戴着一个玉的佛像，那个女孩子就把那个玉的佛像从衣服里面拿出来捧在手心，对我父亲说，她说，叔叔啊，我不是要拜偶像，我就是觉得戴着这个东西保平安。当时我的父亲呢就坐在客厅对面的沙发上，我父亲一听他这样讲啊，他就远远的用手指一指玉的那个偶像，他说，你以为这个东西能真的保你的平安吗？结果他这么一指啊，玉的那个偶像呢就啪的一下就断了，就在拴绳的那个地方呢断成两截，那个偶像啪的就掉到那个女孩子的手里面。那个女孩子当时非常的害怕，她就把那个偶像赶紧摘下来扔掉了，就好好的信耶稣做一个基督徒。这些的经历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的全能可以在当时的那个时代彰显出来，也可以在今天的这个时代彰显出来。而这个全能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说，上帝是真实的。这个全能，这个神迹好像一个路标，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把我们引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在他的面前接受福音，来信耶稣基督。所以马可福音呢，到了最后的时候怎么说呢？他说，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所以弟兄姊妹，你发现没有，在这里的神迹、全能、权柄，那个关键呢，并不是神迹本身，而是神迹可以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证实我们所传的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布道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有信心，我们相信神的权柄可以在今天的这个时代彰显出来，神的能力可以借着我们的服事彰显出来。就好像大使命所说的，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我所教导给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代的末了。在这个地方讲到说，神与我们同在，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其实我们知道，按照神学来讲，每一个基督徒当你信耶稣的时候，神就与你同在，耶稣基督就与我们同在，永不分离。那么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耶稣基督要特别强调那个神与我们同在呢？我相信神的应许是说，当我们真真正正走出去传福音布道宣教的时候呢，我们就真实的能够经历到神与我们同在的那个权柄、那个能力。这个权柄和能力会伴随着我们去证实我们所传的道，会帮助我们去把神的道传给更多的人，去救更多的灵魂。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明白的一点是，神的权柄、神的神迹、神的能力是要证实所传的道，是要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让我们蒙恩，让我们接受福音。耶稣基督布道的第六个方面呢，就是耶稣基督布道的组织。耶稣基督的布道，我们会发现并不是耶稣基督一个人去布道，他是有一整套的组织的。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有三个最亲近的门徒，就是彼得、约翰和雅各，还有另外的九个门徒，组成了十二个使徒。在这十二个使徒之外呢，还有七十个门徒。那这些人呢，都是常与耶稣基督同在，跟随耶稣基督学习，耶稣基督训练他们，差遣他们去传道的这些人。所以在耶稣基督布道的过程当中啊，并不是他一个人在布道，耶稣基督的布道是有组织的。在跟他一起 传福音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这些门徒、这些使徒都是耶稣基督的学生，他们跟耶稣基督同吃同住啊，同侍奉，都是在学习耶稣基督的侍奉。弟兄姊妹，我们作为一个布道者，我们一定要明白的一件事情就是，布道是要跟门徒训练结合在一起的。我们要训练更多的弟兄姊妹跟我们一起去布道，而这个训练呢，其实也是有一个策略性的。好像耶稣基督他最亲近的人只有三个，除此以外他还有12个使徒，再之外呢有70个门徒。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训练人跟我们一起布道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有最亲近的人啊去训练他们，除此以外再让他们去训练更多的人，使弟兄姊妹一起同工啊，一起出去宣教，一起出去布道，才会有更好的布道的果效。那么截止到现在呢，我们讲了6个方面，耶稣基督布道有什么样的特点，有什么样可以让我们去学习的。那么下面呢，我们还用剩下的这一点时间呢，我们来看一看耶稣基督的门徒，包括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啊，施洗约翰，他们是怎么样布道的，他们的布道有什么样的特点，我们在当中可以有什么样的学习。那我们来看施洗约翰的布道。施洗约翰的布道有3点呢，是我们要特别来学习的。第一，在路加福音3:1-18那个地方给我们看到，施洗约翰的布道是一个直接面对罪恶、绝不妥协的布道。约翰直接就把人的罪恶指出来，他要人悔改，借着洗礼代表着把他们的罪洗掉。所以施洗约翰的布道第一个特点就是针对人的罪恶。第二点，施洗约翰的布道还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他是把人的心指向耶稣，他是非常清楚知道自己的使命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他是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你会发现在约翰福音1:26-37那个地方讲呢，他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这个就是指向了耶稣基督。那第二天呢，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他就对着众人说了一句非常了不起的话，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他把人直接指向耶稣基督这一位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主。所以我们从这个布道当中呢，第三点我们要关注的就是一个布道者的生命啊。我们看到施洗约翰是一个怎么样的布道者，他是一个高举耶稣降卑自己的布道者。在约翰福音3:30，施洗约翰所说的，主必兴旺，我必衰微。弟兄姊妹，我们永远记住，每一个布道者都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每一个布道者所讲的道、所传的道，都要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而不是带到自己的面前。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主，我们要高举的是耶稣，我们要让自己在主的面前一生谦谦卑卑。那么在这里呢，我也再一次的用施洗约翰所讲的这句话与弟兄姊妹共勉，就是他必兴旺，我必衰微。那后面呢，我要再提到这个安德烈的布道法，他是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比如说安德烈，他是把他的哥哥彼得带到耶稣的面前，比如说这个是约翰福音1:40-42所记载的。当五饼二鱼的那个神迹发生的时候呢，在约翰福音6:8-9，安德烈也是把那个小孩子、那个孩童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在约翰福音12:20-22呢，当有一些希腊人想要见主的时候呢，安德烈也是把他们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通常安德烈的布道法呀，我们一般是叫做关系布道法。也就是说，我们是要与人建立一个关系，我们利用与人的关系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把福音传给他。特别是我们在个人布道的时候，我们是要注意与人建立一个关系，透过关系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那第四呢，就是彼得的布道。彼得是怎么样布道的啊？我们发现彼得的布道当中有两点我们可以学习的，就是第一，彼得的信息当中啊，他所强调的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啊。在使徒行传我们看到彼得一直在强调的就是耶稣基督他已经复活，比如说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啊14节到42节那一段经文当中，当五旬节使徒们被圣灵充满以后，彼得所传讲的那个信息中心的那个主题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罗马书也说啊，我们口上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口上承认什么呢？口上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个在啊布道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对许多的人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这个是超越理性的。但是这个恰恰是我们布道的重点之一，因为如果不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的话，按照罗马书的教导啊，我们就不可能得救。所以这个是彼得的信息，他的中心的主题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布道者是要有圣灵的能力才能够去布道，才能够去传福音，才能够去带人归主的。所以这个第二个大的方面呢，我要跟大家讲到的这个布道的推动力啊，就是圣灵。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明白的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的口才让人去信主的。圣经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个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所讲的。在哥林多前书12章第3节也说，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人信主不是因为我们讲的有多好，人信主是因为他被圣灵感动，圣灵在他的心里面做工。彼得的能力，保罗的能力，他们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布道的能力，都是因为有圣灵与他们同在，他们被圣灵充满。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做一个布道者，最重要的就是祷告。不单单是我们要学习怎么样传福音，怎么样传道，怎么样布道，我们更要学习怎么样祷告来呼求圣灵的能力，怎么样来等候圣灵的能力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工，又借着我们去救那些失丧的灵魂。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一刻的末尾呢，我借着保罗的一段真心话呢，来鼓励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布道者。保罗在罗马书第9章一开始的时候就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弟兄姊妹啊，这就是保罗的一个布道的心志，他甚至愿意为了去救他的弟兄，他的骨肉之亲，去救那些没有相信主的人，他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他都愿意。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个就是新约圣经给我们看到的，在布道的方面，圣经的基础，圣经所给我们的启示。我们要做一个布道者，就要做一个像主耶稣那样的布道者，做一个像施洗约翰那样的布道者，做一个像安德烈那样的布道者，做一个像彼得、像保罗那样的布道者，更要做一个倚靠圣灵、寻求圣灵、靠着圣灵去救更多的失丧灵魂的布道者。好，亲爱的弟兄姊妹，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多元布道法课程，是这一系列课程的第3课，就是布道的圣经基础。接下来的第4课呢，我们要学习的是布道的真理信息。